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有始有终的，从创世，从最先到永远，你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吧，今日昨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你也给我们一个永生的性情，让我们来跟随你，包括我们对你的信心是一个持续的相信。我们从开始信你得到救恩，现在每一天信靠你，将来我们在永生里面也与你有美好的关系。我们也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虽然有一些的挣扎，但是这都是你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这一切的世界自我软弱。借着约翰一书，让我们认识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气，成为你的儿女也有从天上来的爱心，成为你的儿女也能够胜过世界，胜过撒旦，也能够不犯罪。借着约翰一书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借着今天早上，愿主圣灵，就是这位真理的圣灵，在这里指教我们，让我们学习到，也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给我们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约翰一书教导我们一个成为神的儿女是怎么的样式。从约翰一书我们也看见一个不是神的儿女是什么的样子。所以约翰他是很是非黑白分明的，他说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凡不从神生的怎么样。世界上你看只有两类人，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在神的眼光里面，一个就是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是得生命的，得永生的，得救的，这是一类。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不从神生的，就是属撒旦的儿女，是不能得救的，是没有充满爱，是充满恨的。所以一类神的儿女是稳妥的，坦然无惧的，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是喜乐的心，跟神相交，跟人相爱。另外呢，不是神的儿女，就是魔鬼的儿女，是在黑暗中行的，行的生活是不义的，他对人是恨的，而且是长存在恨的里面。恨就是他一直活在这个恨中，而且一个属撒旦的儿女，他是一定会犯罪的，他不会不犯罪的。所以你看约翰是非黑白的分明，让我们一方面我们认识，我们借着约翰的教导，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看见，凡是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的，我们是有永生的，因为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见证。但是相反的，不接受的就不能得到救恩，他们把神当作说谎的。那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在三章一节就看见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父神的慈爱，是父爱我们，包括我们是本来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是在黑暗的国度，是魔鬼的儿女，但是父爱我们，可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有一些的特征的。你我们是神的儿女，从我们身上会有这个特征，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对不对？有神的这个 DNA， 这个神的生命。神的儿女有什么特征呢？约翰告诉我们，首先是会行义的。在2章29节，约翰就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神的儿女被神生的一定是行公义。所谓行公义，就是说 照着神所要求 喜乐的行出这个公义的生活，不是活在犯罪里面。第二，神的儿女的特征就是不会犯罪，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讲过这个不犯罪原文是一个动词进行式，就表示持续的习惯的活在罪里面。当然解释过，基督徒偶然会跌倒，但是他不愿意也不会持续的停留的罪恶里面。第三，神儿女的特征是会爱他的兄弟，就是爱其他的基督徒。四章七节就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而且认识神。所以神的儿女的特征就是会爱其他的弟兄姐妹。第四，神儿女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原来从神生的会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就是说他可以胜过在世界里面这个罪恶的体系，胜过世界对他的这个控制，他能够不在世界的这个黑暗的这个管辖之下。世界黑暗的管辖让人犯罪，让人恨，让人，但是从神生的可以胜过这些。第五，凡从神生的可以保守自己离开撒旦，离开恶者，在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从神生的儿女是那么有福，他能够行义，活出义来，他能够不犯罪，不习惯的在罪里面，他能够爱其他的基督徒，他能够胜过世界，他能够保守自己，从撒旦没有办法来缠累他。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上一次第四章的四节到二十一节那一段，就是讲到一个从神生的是应当彼此的相爱。那在这一段里面啊，约翰就指出彼此相爱是怎么样可以我们才能彼此相爱。我们弟兄常常基督徒中间，我们会用这个当作一个口号，变成一个陈腔滥调。但是从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原来基督徒的相爱是怎么样可以实际的得到，而不是一个陈腔滥调。当然，我们解释过，原来你我之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爱的源头，因为是神生了我们，神本身就是爱的源头，三一神在永恒之间彼此相爱，爱是神的本性。神有一些本性，神是光，光就是代表在真理方面是完全透彻光明正确的，在行为方面道德方面是绝对成全的。光啊，是一个象征，神是光的源头，是众光之父，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人有了神，就会行在光里面。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原来又是两个选择，一个是人在黑暗行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黑暗中行走，他也不知道，因为黑暗让他的眼睛瞎了。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这个光，光来到地上就是把人黑暗照出来，让人跟从他得到亮光。所以神就是光，他来到地上就是把光正确的生命正确的道路带给我们。另外呢，神是什么？神是爱， 神是爱的源头，他来到地上就把这个爱给信他的人。所以基督徒啊，当你得救的时候，当你跟神接触的时候，神把他的爱给你，圣灵把神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罗马书第五章。所以基督徒有这个爱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本质。所以有了这个爱以后，你才会爱别人。按照人来讲，没有一个人会爱人的，我们人那个提多书告诉我们是恨人的，也是什么彼此相恨的，人都是互相恨，嫉妒人，看人家不好，动不动就恨人。就像该隐，该隐你看是亚当夏娃的那个，当时世界上只有四个人嘛，亚当夏娃、该隐、约亚伯，竟然该隐就把他的弟弟就杀了。你看世界上就这么两个兄弟，他就把他弟弟杀了，为什么？他就是一个罪恶的这个一个邪恶的一个，你看一个体系里面。所以今天呢，凡是在恨里面的，都是像在该隐的这个后代一样，是一个属恶者的，对不对？可是神是爱，神给我们，基督徒不但不恨人，还会爱人，这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的，是神给的这个源头了。那神怎么爱我们呢？神的爱啊，我讲过，爱不是一个情感的爱，圣经讲的爱是一个神圣的爱，是一个意志性的爱，就是说我看着你的需要，我满足你的需要来帮助你，是这种舍放下自己自私的这种爱，这是一个基督徒对人的爱。我上次也解释过，爱不表示说我们就一定同意别人的意见，比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怎么 怎么实行呢？不是说你讲的我就一定的同意，或者你的看法我都同意，或者我喜欢你所有的一切。爱不是，圣经的爱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爱就是说我看见你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够达到你的需要，这个才是爱。所以常常爱里面要说诚实话，对不对？要很真诚的，你不是一个虚假的爱嘛。那神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了，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显明了，而且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赎罪祭，这是爱。原来神的爱就用他自己爱子耶稣具体的表明了。你看神他具体的把他自己所爱的儿子独生子到地上来受苦，为我们受死，承担了神的愤怒，把生命给我们，这就是爱嘛。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是富足的，却是为我们成为贫穷的。腓立比书讲的，他本来是至尊的，却不与神为强夺的，宁愿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成了奴仆的样式，为我们服侍我们，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叫做爱。你看是一个行动的爱。所以约翰教导我们，神的爱是他先爱我们，借着这个爱表明了，那我们呢就应当按照他的榜样也去爱弟兄姐妹，这是很具体嘛。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爱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说主耶稣都为我们舍命了，我们也应当放下自己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们的来摆上。当然这三章已经很具体的解释，如果很简单，如果你看见弟兄缺衣缺食什么都没有，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塞住怜悯的心，假装看不见，像雅各书讲的说神让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种叫做嘴巴的服侍，这种不是爱心嘛，对不对？真正的爱就是你能够舍出来拿出来。当然我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我们不可能，不大可能，我想不可能像主耶稣一样为人把命舍了，但是你至少可以拿一点，牺牲一点自己。什么叫做奉献啊？人家讲过，奉献就是说你要觉得心拿出来是觉得心疼的，叫做奉献。如果你根本就不心疼的拿一点，那还不叫奉献呢，这是很具体，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见人有这个需要，你不管在这个 能力上、情感上、安慰上各方面，或者是为了别人的灵魂摆上，这才叫爱。所以下一次如果我们看见人有需要，你就想到主耶稣都为我们这样舍了命，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难道都不可以放下一点自己做吗？所以你看，那么多的宣教士，那么多的爱神的人，为了神，为了人的灵魂，他自己把自己生命献上。我相信他每一次献上的时候，去做事的时候，都想到主为我舍命，我这样是算不了什么，对不对？那诗歌不是讲说，为我，为我，你舍一切，对不对？为你，我摆上了什么？所以那个诗歌就感动了很多人，愿意来为主来侍奉。所以每一次，当你的配偶如果对你觉得有点不开心的时候，当你任何人对你不开心，你想到主都为我舍命了，我能够不放下一些自己吗？很实际吗？然后约翰也告诉我们，没有人看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是很实际的。你看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不信的人，恨神的人，后来信耶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基督徒对他的爱，不但基督徒不恨他，甚至于他害了他，反而有一个爱，他就受到觉得很奇怪，很感动。是什么原因？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吗？你对我不好，我一定报仇，但你不但这样，你还爱我。因着这个爱的原因，让他看见哦，原来是神在你里面，他才认识了神。他本来看不见神，因着看见人的爱才看见神。在中西部，美国中西部，那边有很多校园，很多中国的留学生，这几十年来很多嘛。当他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最早期啊，十几年前离家背井坐飞机到美国来，那简直是陌生的不得了，而且飞机常常是听说是凌晨或者是深更半夜才降到，他们心里都很担心啊，下了飞机学校什么时候在哪里，还有怎么办都不知道。哎，一下飞机就看见有一些中国人在那接他们，不但接他们，把他们接到住的地方，还招待他们，然后给他们吃的，然后再把他们安排到学校，他们就大受感动，说他们在国内自己的亲人都不会来帮助这些事，怎么会有这些人？后来原来他们都是很多基督徒嘛，他们就因此也信了耶稣。这都是这些一些例子，我们都知道，因为很多是看见基督徒的爱心而受到感动。所以没有人认识神，看见神，但是因着基督徒的爱，就把神的爱彰显了。不但这样，在弟兄姐妹中间更是如此嘛。约翰不是说，如果你连自己看得见的弟兄都不相爱，怎么说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不是又很抽象吗？对。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是在我们去读了以后了解，下一步要去昼夜思想。常常所谓昼夜思想，就常常记铭刻在你心里面，铭刻在你心里面就会提醒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应当去把它实行出来，不要听一回事行一回事。雅各书说，听道不行道叫做自欺，一点益处都没有嘛，等于自己照镜子看见，哎呀好脏啊，都没有做好嘛，但是一转头就忘了，也没有去把这个除掉，就没有用处嘛。你照了镜子看见是要除掉自己该除掉的，对不对？感谢神了。所以你看这么实际的话，没有人看过神，但借着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在外邦人面前啊，要你知道我们人生在地上最主要的目的，以前也讲过嘛，在提多书也讲过，原来就是彼得前书也讲过，就是我们是做君尊的祭司，是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没有看见的人因着我们而能够认识神。我们是祭司，把人引到神面前。人怎么能够认识神呢？是因着我们的美德。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的使命 就是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怎么做福音的使者？从你的生命表现，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对着任何人是一个爱人的。举例讲，我们如果今天去餐厅吃饭，有时候有一些的那个服务员啊，让你很好像不太来服侍或什么，那如果你是一个很血气的，很有血气，你就发起脾气来了。但是我们想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大使啊，我们不应当这样，我们要忍耐，要温柔，不是提多书，你要以温柔显出你是神的儿女。我们对人不但不要发脾气，我们很温柔的，哎，这我们就是在任何的大事小事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更进一步显出我们是一个爱心的儿女，对不对？我常常讲过，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坐在这边基督徒，要行动。怎么样行动呢？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是知道人心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要把我们的钱啊全部都为自己留着。提摩太前书不是那个第六章告诉我们，主妇呢在今世有钱的富足的人，富足的人不是说你有家财万贯，就你有多余的钱，要乐于施舍，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因为你这个钱施舍去，在永恒是有收获的。今天你不施舍出去，你到永恒是一毛都没有，因为人走了什么都带不走。不管是钱财，不管我们的人生，都是为了永恒，也为了人的灵魂而活。那我们这样不是一个功利，是为了我们报答神的爱，对不对？这都是爱的实际嘛。然后他说，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在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啊，就在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神的爱。而且我们怎么有神的爱呢？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凡认耶稣是神儿子。你看他强调一个认耶稣是儿子，神的儿子，承认耶稣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神的爱，有神的爱，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啊，这个爱心就完全了。什么意思完全了？不是说我们就完完全全都是那么成圣的，是说我们的爱就越来越成熟，而且我们的爱就越来越彰显出神的爱来，一个完全的。所以讲到我们爱是因为有神的源头，我们爱是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有这个动力，有榜样。我们爱还有达成一个果效，什么果效呢？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到安稳了。当我们有爱的时候，哎，我们就发现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不然我们不可能有爱，是属真理。而且我们因为爱，我们就坦然无惧。怎么坦然无惧？我们知道将来在神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他面前，我们是得救的。而且在前面第三章也讲到，我们因着爱神，我们就有把握，我们一切向神所求的，没有不得着的。我们的祷告按着神的旨意，我们神都听我们的。而且不但这样，也告诉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一个在神面前有爱的人，相信神爱的人是没有害怕的。就像我们读到诗篇第32篇啊，讲到一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而且神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你看是那么的喜乐。当这个大卫啊，他犯了罪，他向神祷告，最先没有认罪的时候，他是那么的，神的手在他身上那么重。当他向神认罪的时候，得到神的赦免，他是非常的喜乐，没有惧怕。不但没有惧怕，他也相信神是他的藏身所，是他的避难所，有四面的月歌环绕他，神也指示他。你看，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人生是一个不是存着惧怕的。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啊，刚成基督徒的时候，他最先常常在神面前大部分时间都是惧怕的状态，他害怕那个做得不好，神又管教他做的这个，我们都是经历这些， 可是你跟神慢慢的认识神，慢慢活在这个神的光里面，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啊，你这个惧怕的心就越来越减少，而且越来越享受跟神的关系。所以有人说啊，很多基督徒啊，不是享受而是忍受。我们不需要这样嘛，我们有这个过程。小孩子大概常常很怕被管教，但是你慢慢跟神成熟了，生命成熟了，就像约翰一书我们常讲的，有小子，有少年人，有父老。当你成为少年人，你胜过这世界，胜过罪恶；当你成为父老的时候，你是享受认识那个起初原有的。这都是借着爱能够证明出我们有这么多的果效。然后我们也讲到，我们爱神爱人是神的命令。你看很有意思啊，一方面啊，我们爱人爱神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本质，就是说你信了以后神给你这个生命，而且一方面神也命令我们要相爱，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爱神爱人也是回应他的命令。你看第四章的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也是我们第3章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原来主耶稣在地上也就告诉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这是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什么叫新命令？我们在前面也讲过，这个新啊，就是指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才有爱的这个能力嘛。但神给你命令一定是让你可以遵守的，不然神就不要给你命令，神不会给你一个你不能遵守，他给你一个新生命，你就自然活出这个生命，而且他给你一个新的榜样，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新的能力，新的榜样，新的这个命令。总而言之，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是应当在生命里面是一个相爱的，而且这个相爱是要活出行动的。那我们今天就从第五章我们来看1节到5节，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前面已经刚讲过了，爱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那如果有人问，爱神的也当爱弟兄，那请问谁是我们的弟兄呢？下面就要解答。所以下面一段5章1节到5节我们来读一下，哎，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好，5章1节，请。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好的，约翰说对那个看不见的神，我们对看不见神有爱，就要对那个能够看见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有爱，才能具体的表达出来。而且也讲到神的命令就是爱神爱弟兄。那如果有人问谁是我的弟兄姐妹了，答案就在5章1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你看又一个凡，谁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谁是从神生的，答案就是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这么容易。耶稣我讲过是主耶稣在地上降世，那你要信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差来的救主。如果你信这位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这位基督的，就是从神生的。什么叫做信？ 信就是信心，相信，信靠。我们所信的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是让我们可以有信靠的。我们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信靠耶稣，对不对？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接受他是神，我们接受耶稣是基督，是这位神的救主的，就是神生的。耶稣就是基督。当然我们已经讲过，约翰写的时候背景有很多不信耶稣是基督的，像那个诺斯底主义，还有很多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并不是这个救世主，那他就不是神生的，从神生的。他从神生的啊，他必须有一些特质，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神的儿女有些特质。这里你看，从神生的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第一个就是爱，我们若爱，爱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爱。第二个是顺服，第二节下面又遵守他的诫命。从信耶稣是基督的，他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顺服。所以做基督徒啊，爱和顺服是不可分开的，一方面爱神爱人，一方面神的诫命是遵守的。你看在这里啊，特别有意思，约翰在这个讲到谁是真的信徒，他再一次告诉我们谁是真信徒的证据。第一是爱神，你看凡是爱神的。第二个是爱神的爱子，必爱从神生的，这是指耶稣基督神的爱子。第三是爱神的儿女，第二节就是爱其他的弟兄姐妹。第四是顺服，第二节第三节遵守他的诫命。第五是胜过世界，就是第四节第五节。你看不是又再一次重复，你看给你们复习一下，谁是真的信徒，第一是爱神，第二是爱神的爱子，就是主耶稣。你看我们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定是爱神，一定是爱主耶稣。第三是爱神的儿女，就是弟兄姐妹。第四是遵守神的诫命顺服。第五呢，胜过世界，再一次给我们标志，那么清楚，对不对？这都是基督徒的标志。你看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真是好。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就从神生的，凡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的，就是神生的啊。这个信也是指的持续的信心，不是说你今天信了明天就不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心是从信开始，一直维持的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对不对？一直信就是从神生的啊。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个从神生的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爱他的弟兄姐妹，一个就是爱主耶稣。好，先讲爱他的弟兄姐妹。在约翰的心里面啊，你看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一个家庭里面爱是家庭最主要的成分，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爱，他真的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孩子爱父母很自然，孩子也自然爱他的兄弟姐妹。那基督徒重生都是神家里的一部分，主耶稣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凡遵守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什么弟兄姐妹和母亲的。原来在神的家里面大家都是一个家人，所以基督徒爱神也就爱神生的其他儿女，很清楚，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我也讲过，这个爱不是一个情感的或者一个感性的，而是一种讨神欢喜顺服神，是一种意志愿意满足他人甚至于舍己的爱。当然你说爱要怎么表现呢，我们只是提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读过四节到七节，我们要怎么样对人对弟兄姐妹表现爱了， 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我们都学过嘛，爱是什么？对人忍耐，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都是一些爱的表现。所以当我们，你说你怎么爱人，当人如果对你你觉得不好的时候，你不但这样，你还有恩慈，还不忍，还要忍耐，这都是一些表现。好，并且呢，除了爱神，爱从神生的，包括主耶稣，包括我们的弟兄，然后第二节他再说，我们若爱神，他又回来说，如果我们是爱神的话，我们就会什么？遵守神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他再一次重复，原来爱神爱人的事还要遵守神的诫命，顺服是爱的证明。为什么？你如果爱一个人啊，你一定会取悦于他，你愿意爱一个人，你绝对不会说是让他不高兴，对不对？你就会顺服他，顺从他。神给我们诫命，绝对不会不给我们一个实行的力量。我们神给我们爱，不会给我们一个责任啊，是很难行的。你看，在他说、啊，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给我们诫命，这个诫命不是难守的。什么叫难守的？就是很沉重难负的。换句话讲，我们不要想说神给我们一个命令是我们承担不起，很困难，好像很痛苦的。主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担子是容易的。举一个例子好了，一个妈妈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照顾婴孩，花很多时间照顾婴孩，他会不会觉得很沉重难当？不会，他还觉得是一种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有爱在里面。今天同样的，一个真心顺服神的人，他能够对其他的人摆上这个爱，他不会觉得很沉重难当的，他觉得是一个喜乐。因为为什么？他愿意讨神喜乐，他愿意爱其他的，是因为有这个爱的得胜的原理，生命的原理，这个从神生的生命在他里面，对不对？我想我们都很了解的。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看见原来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神爱我们，而且让我们得生，让我们胜了世界。什么叫做胜了世界？原来一个从神生的，就是有神生命的重生的人，是可以胜过世界的自我里面，你从世界的自我中心里面得到释放，你从世界的捆绑罪恶里面得到释放，因为主耶稣让我们得到释放。圣这个字啊，它是在这个原文里面那个字啊，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我们穿的这个鞋子叫 Nike 这个字，就是这个希腊文得胜的意思，得胜的意思。所以当然他那个字最先是从那个胜利女神演变过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胜过世界，我们基督徒能超越世界，是因着我们从神生的，而且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这你要特别强调，我们能够得胜胜过世界，不是我们自己能得胜，是因着有一个信心。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凡从神生的就能够胜过，就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人。这里的得胜啊，特别是讲到一个灵魂的得胜，就是一个永恒的得胜。在启示录里面啊，也是同样的作者约翰写信给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都讲到是得胜的，对以弗所的教会是生命树的果子，斯美拉的教会是不会第二次的死等等，都是讲到一个得胜者是指的永恒的得胜，是一个灵魂的得胜。换句话讲，这里讲的什么，当我们爱神，当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诫命而且很乐意，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怎么知道我们从神生的？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借着这个信心就证实了我们是有真的信仰，是讲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再一次看见信望、信爱行都在这出现，信耶稣就有爱心，有了爱心就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爱神爱人，而且能够胜过世界，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清楚吗？哦，那我们再来看啊，约翰再一次告诉我们，那怎么样知道你是有信心的人？他再告诉你，怎么样是有信心的人呢？就是在第五节到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从第六节，从第五节我们来读起哈，第五节读到十二节哈，一二请，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该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我们停到这里。怎么样谁是能够胜过世界的？就是有信心。有什么信心呢？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再一次强调，我们能够相信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怎么样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他就解释，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什么叫做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这里见证，见证水和血，这个水就是指耶稣的水礼，指的耶稣公开的服事。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一个见证，见证这位耶稣他在地上所开始做工作。血就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代表他的死，代表他完成了工作。所以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完全全道成肉身的人，他来到地上借着水借着血，能够把这个借着水和血能够证实他的工作。所以你接受耶稣他在受洗的时候来开始公开的服事，在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完成，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人。他有一个背景的，为什么一个背景啊？我讲过约翰一书当时有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他们对很多的教导是错误，把人带错了。诺斯底主义他们有一派教导，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才有神性，他说耶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当他受洗的时候才开始有了神性，然后在钉十字架死掉以前，神性就离开了，所以他像一个平常人死去。 这样的话就丧失了主耶稣为我们活为我们死的价值。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的针对他们说，不是的，主耶稣他是借着水和血，然后他再一次强调不是单用水，你看不是他们讲的只是受洗的时候有神性，而是说乃是用水又用血替我们死，这就是证明这位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要接受，是接受这样。而且他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圣灵是一个见证的灵，主耶稣也讲是一个真理的圣灵，圣灵来就是做见证。他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血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就规定，任何做见证，见证人至少两三个见证人，你一个人做见证不能接受的，你要两三个才能够定准这件事情。所以不但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神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他在十字架上死神也为他做见证，他在死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大的神迹，对不对？那个全地都黑暗了，而且还有这个坟墓裂开了，还有这个幔子也裂，从上到下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还有地也震动，我刚刚讲坟墓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也多人起来的，所以连百夫长看到以后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受洗的时候神的见证，在死的时候神的见证，还有圣灵来更是为神做见证。圣灵怎么为主做见证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行的任何的神迹奇事，你看都是圣灵给他做见证。所以彼得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主耶稣在地上使魔鬼被压制的人得释放，然后圣灵都一直参与见证，甚至于在主耶稣在这个他的母亲童女怀孕生子都是有圣灵的这个参与做见证。所以圣灵、水和血三样，三个归于一。什么叫归于一？就是为同一个目的。为什么同一个目的？一致同意主耶稣就是这位基督，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第九节约翰就解释，你看这么大的见证，我们领受人的见证，什么是人的见证？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就指的说这位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就见证耶稣。使徒们十二个使徒，所谓十二使徒是一个代名词，就是所有这些除了那个犹大以外，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了，都是见证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你都要领受人的见证，那神的见证就更应当领受了。为什么呢？神的见证是更大嘛，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第十节他就插了一句话进来，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儿子的就是把神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今天呢我们信神儿子，有神给我们相信的就有这个见证，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相反的你不信，就是把这个神的事当作很藐视神，当作说谎的，这样的人就没有神，就不接受神的见证。第十一节，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你看今天呢你接受了神透过的水血圣灵，让我们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接受永生。你看多么美好，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借着水血圣灵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得到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那他这永生就是在他儿子里面。再一次强调，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而且这永生就在他的儿子里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今天你我们都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今天你我们都相信水血圣灵做的见证，不但 这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也为我们做见证。所以你我今天我们都是有神儿子的，也都是有永生的，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有了这么大的福分，就像我们三章一节讲的，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是一个有盼望的，是一个不惧怕的，是能够胜过世界的，胜过犯罪的，胜过魔鬼的。我们在地上是一个有永恒的保障，是一个跟神相交充满喜乐的，对人是活出一个爱，对神活出一个爱。这都是约翰教导我们，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因着你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爱。因着你为我们牺牲，也把新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与你相交，与神相交。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因着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充满欢喜快乐。让我们在这里心里就像大卫一样高声的欢呼说，神是我们的救恩，神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还怕什么？我们是充满了欢喜快乐。并且让我们今生的连日能够讨你的喜悦，遵守你的诫命，因为你的诫命是你的生命，是不难守的。我们爱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为你摆上，能够牺牲一些为别人。愿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听见你道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